弟兄姐妹平安，非常感谢神，我们可以在这个明亮的早晨，我们一起在神的殿中来敬拜这位爱我们的主。一个花钱不手软的富商，他有一次呢，在坐飞机，他到了一个过境的机场的商店里面他看到有一个携带型的这个显微镜他觉得很好玩，很好玩，也很好用。虽然很小巧，但是呢，他这个显微镜的解析度呢非常的高，可以看到许多惊人的细节。那所呈现的这些美丽的图案呢，让这个富商呢觉得非常的惊讶所以呢他就把这个显微镜就买回家了。因为是携带型的显微镜很方便，这个富商呢就喜欢呢常常来用，特别是看他身边随手可以拿到的这些东西，来欣赏这些东西在显微镜下的细节之美。所以呢，他常常就用，那就很赞叹这些细节的美。那直到有一天呢，他好奇了，看看他打算要吃的这个食物，但是令他很沮丧的是，他竟然发现了里面有一些微小的生物在里面在动，在爬行。那而且呢，这是他最喜欢吃的一个食物，他犹豫了很久，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很挣扎。最后呢，他做了一个选择，你们猜他把什么东西丢掉？最后呢，他把显微镜给丢了。这样呢，他就再也不会看到这些微小的生物，他还是可以好好享受他所喜欢的这个食物。可能有人会说呢，这个人很愚蠢但是其实很多人呢都做同样的事情。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我常常听到这句话，如果你喜欢吃鸡胗你们知道鸡胗是什么喜欢吃猪肠，喜欢吃牛肚的人呢，你就不要去看这些东西是怎么处理的。那因为眼不见怎么样，眼不见为净那同样呢，其实呢，世人对于神的话语也是做了同样的事情圣经把我们人的本性给暴露了，但是呢，我们人呢却是试图的去忽略、去否认。上一个主日呢，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的1-3节，耶稣在加利利湖边，他一个登山宝训当中，他在我们看了八福中的第一福虽然是说登山宝训其实是在加利利湖边的一个斜坡的一个高地上面并不是一个很高的山。那八福呢是神借着先知以赛亚预言弥赛亚的降临，那所带来一个属灵的福气，这当中有包括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医好伤心的人，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能够被释放出来，安慰一切悲哀的人拯救世人，赐义给人等等。那耶稣呢，在讲论登山宝训的时候，在讲论登山宝训之前，他先在他自己的家乡拿撒勒，在拿撒勒的会堂里面，他读了以赛亚的这段的经文，然后向世人宣告，先知以赛亚的预言已经应验在他的身上了。人要因着他得到这些属灵的福分，人要因着他成为有福的人。今天早上我们要继续来看马太福音4章八福中的第二福，如何来明白哀痛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不是我们要为什么哀痛，我们要知道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有福的人，来得着从神来的安慰。我们一起来念马太福音的第5章1-4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来进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我们本是不配的，但因着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你舍了你自己的身体，你用你的宝血立了新约，使得我们的罪得赦免，使得我们能够被称为神的儿女，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的恩典。主，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来到你的殿中，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是带着感恩的心来敬拜你。让我们来并不是想要在你有更多的得着，因为你已经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一切。求主让我们来是要把我们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你，让我们今天的敬拜是把我们自己献上，你在我们的身上来掌权来作王，使得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我们顺服神的话语，让神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成就，如同在天上，使得我们这里每一个人联合起来，我们就是神的国度，就是在天堂。求主今天来悦纳我们的敬拜，也悦纳我们今天在金钱上的奉献，因为我们一切都是你所赐给我们的，我们金钱上的奉献只是表明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王。更重要的是，我们把我们自己的生命献给你，我们不再是为自己而活，乃是为主而活。愿今天的颂赞荣耀都归给你，直到永远。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靠主耶稣圣名，阿们。在八福中的第二福说到，哀痛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首先呢，我们要来明白哀痛的有福了是为什么哀痛。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一辈子从来没有伤心难过的，可不可以请你举手？我想没有人举手啊，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我们是从小到大不伤心的。我们不知道伤心难过了多少次，而且呢数都数不清了。所以呢，我们这里每一个人都是哀痛的人，但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有福的人呢？我想不见得。但请不要误会，这里的哀痛并不是说我们因为孤独而感到伤心，这里不是说到我们因为我们没有得着我们所恳求的而感到抑郁，也不是因为我们不断遭受到挫折失败而感到丧气失志，不是因为我们所爱的人离开了我们觉得伤心难过。哀痛的人有福了，在这里前面是说到什么样的人有福了？虚心的人有福了。这在上个主日我们说过了，虚心并不是我们一般所认为的做人很谦卑，他处事虚怀若谷的这种行为态度。耶稣所指的虚心的人，指的是知道自己邻里是贫穷的人，承认自己是什么也不是，我没有办法为自己解决问题，也没有办法拯救自己，我需要从神来的帮助，我只有依靠神，我没有能力来处理自己的问题，这才是虚心的人。所以哀痛的人有福了，并不是说我们在生命外在的这些人事物伤心难过，而是为我们自己生命里面的我们灵里面的贫穷而难过而悲伤。为什么大多数人并不会为灵里的贫穷而哀痛？打个比方，如果有两个人，他们一同是在一个阴暗的一个洞穴里面，一个人是从有阳光的这个地方后来被抓进在这个洞穴里面，另外一个人呢，他生来呢都是活在一个暗室里面长大的，他从来没有见过阳光。这两个人都在这个洞穴里面再也看不到阳光，但是呢，他们这两个人却会有截然不同的感受。前面一个人会觉得有很深的忧愁，后面一个人呢觉得看不见阳光跟以前没有什么不同，他丝毫不会觉得伤心难过。前面的人看过阳光的人，他会竭尽所能的，他想要再去看阳光；后者呢，只是觉得维持现状都是好的，没有改变的需要。同样的，人之所以不会为自己邻里的贫穷感到哀痛，是因为自己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邻里贫穷的人，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因为我们在一生当中可能没有犯过很多的罪，我们可能没有做出一般人视为这些罪的行为，不论是欺骗或者是暴力或者任何违反犯纪的事情，我们可能都没有去做。 虽然我们都没有犯这些罪的行为，但罪的本质就是我们自己想要掌管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要自己决定一切，我们怎么样使用金钱，我们怎么样使用时间，怎么去对待别人，都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愿来决定，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换句话说，我就是我自己的神，我的生命是要以自己为中心。事实上，当我们不以神为神，没有以神为中心，这就是神所说的罪。你我可能在行为上面没有犯了这些罪的行为，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生命里面都有罪，你我都是罪人。有罪的人没有办法为自己解决罪的问题，没有能力处理自己的问题，更无法拯救自己。你我都是邻里贫穷的人，但是如果人忽略了自己生命当中的罪，就不会知道自己是邻里贫穷的人。只有当我们清楚意识到是邻里贫穷的人，是虚心的人，我们知道自己真相的严重性，才会为自己生命当中的这些罪伤心难过，才会成为一个哀痛的人。当我们看完了，当我们知道哀痛的人是要清楚知道自己是邻里贫穷的人，接下来我们要来明白哀痛的人是依着神的意思而忧愁，依着神的意思忧愁而悔改的。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十节，我们一起来念：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保罗在这里也谈到忧愁、悲痛、哀伤。保罗在这里提出了两种忧愁，一种是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另外一个是世俗的忧愁。世俗的忧愁并不会生出悔改，它也不会引向得救，反而叫人死。我们可以从创世纪里面能够看到圣经里面的例子，以扫的忧愁就是世俗的忧愁。在创世纪里面讲到以扫是为了什么，他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给了他双胞胎的弟弟雅各，他是为了卖了什么，是为什么来卖自己的长子名分？一碗红豆汤。雅各正在熬汤的时候，那哥哥以扫呢就从田里面打了这些野味去回来，那他回来累得半死，他看见弟弟正在熬这个红豆汤，他就求弟弟雅各给他一些吃的东西。雅各说当然可以，但是呢你要把你属长子的名分呢卖给我。就那以扫说卖就卖给你嘛，反正我现在累得半死，这个长子的名分对我也没有什么好处。他轻看了这个神所赐给这个长子的名分，他就卖给了他的弟弟雅各。但是后来以扫后悔了，为这一碗红豆汤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给弟弟，这使得他痛哭流涕。可是他发现痛苦这些并不能解决他的问题，他也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因为他懊悔轻忽了神所赐给这个长子的名分，这是从神来的。以扫的忧伤是世俗的忧伤，他对质疑自己的处境又忧愁又伤感，他是对自己犯罪后的这个结果，他要去承担的结果而难过。但这样的忧愁并没有帮助他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所以以扫没有得到安慰。相对的，我们也可以从圣经里面看到什么是依着神的意思忧愁的例子。大家还记得大卫王的故事，他犯了什么样的罪？他与拔示巴有染，这原先就是错的。他不光是如此，他为了要掩盖自己的罪，大家还记得他做了什么事情吗？他把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从前线叫回来，那除了向他报告战事的情况以外，让他还吩咐他，特别吩咐他要回家洗澡。 还是希望呢借着他回家洗澡可以享受跟妻子同在，等到知道宣告他太太怀孕的话，大家会想到这个孩子呢是乌利亚的，不是大卫的。可是他的诡计没有得逞，乌利亚说，我的兵丁都在战场上打仗，我怎么可以回家？所以呢他就没有回家，是在外面过夜。大卫知道以后呢又请他来吃饭，这次还把他灌醉了。结果本来是想灌醉以后把乌利亚送回去，送到家里面，结果呢乌利亚还是没有回家。大卫知道他的诡计没有办法得逞，他就用另外一计，就是把乌利亚送回到战场，而且要前线军队的指挥官把乌利亚放在战斗最前线最激烈的前线里面，然后呢撤回所有的其他的士兵，让乌利亚一个人独自作战，暴露在敌人面前，这样他就一定会被敌人杀死。大卫计划要掩盖他的罪，导致那一天不光是乌利亚，还有很多的士兵都被杀。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真理，许多的人为大卫的罪受到牵连，那同样的许多的人也会因为我们的罪受到影响。大卫后来为他的罪感到悲伤、懊悔、内疚。诗篇五十一篇就是大卫所写出他自己对罪的感受。在这个诗篇的前面有一些小字说到，大卫与八十八同室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做这诗交给谁？灵长，灵长就是当时会牧师圣殿的这些诗班。大卫不仅是承认他自己的罪，为自己的罪哀痛，他还把这个罪所写成的诗篇交给了诗班，让他们公开的去宣唱，让所有人都知道他的罪。我们一起来念五十一篇的一到四节还有第十节。上，求你按你的怜悯，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除尽，并除尽我的罪。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有任尽有正直的灵。这也就是保罗所说的，依着神的意思忧愁，是为罪忧伤，为自己的罪忧伤，而不是为罪的结果忧伤，是为自己去犯罪而忧伤。这是一个罪人的哀痛。当我们省察我们自己生活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罪，我们的罪性，这使得我们忧伤悲痛。这就是保罗所说的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保罗说依着神的意思忧愁，我们就会生出没有懊悔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至于得救。当我们为我们自己的罪去忧伤，去认罪悔改，这是第一步，而悔改所带来的结果就是得救。所以悔改是带来喜乐的安慰和蒙福，这是保罗所说的。但保罗在这边并没有把忧愁和悔改讲成是我们得救的基础，得救的根据，因为得救的根据完全是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我们的恩典。保罗在这里面说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和悔改，是看为是有福的人，这样的人是活出神恩典的记号。我们要知道一个哀痛的人，他是为自己的罪而哀痛的，我们要知道他是依着神的意思忧愁而悔改的。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哀痛的人悔改是一种生活的方式，在第三点我们要来看。我想当我们一问许多的基督徒，你是基督徒吗？我们会得到一些很好玩的一些答案。有些人会说 很多人都会说，是的，我是基督徒，但是你接着问他说，你怎么知道的？很多人会说，我记得我以前参加布道会的时候，讲员呼召的时候，他举手回应了。或者是说，我记得我以前决志祷告的时候，我怎样祷告的。换句话说，他们的得救，他们认为自己是基督徒，是根据过去来确认自己是基督徒。他们的哀痛，他们的悔改，是以前很久以前做过的。曾经有一个刚信主的一个弟兄，他来问我一个问题。他对于信主以后，仍然常常陷入在不断的犯罪、懊悔、认罪，然后又陷入到犯罪、懊悔、认罪，不断的在这样的一个循环的里面，他感到非常的困惑。他说，圣经里面不是说信主得救的人从罪的捆绑当中得到释放，得到自由，那为什么他还在这个循环的里面？他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得救了。我们再来念一次八福的第二福：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在这边主耶稣并不是说你要哀痛你就会有福了，耶稣不是说你这么做了你就有福了，他说的是什么？哀痛的人有福了，意思说这不是一次两次的忧愁悔改，而是说到这个人就是如此，他的哀痛他的悔改是持续的，也就是说他是一直哀痛的，他也一直得到安慰。换句话说，我们的一生是一个持续的哀痛和悔改，这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我相信当我们进入天国之前，我们都是虚心为我们的罪来哀痛，而且呢，我们一生都会持续的这样进行。保罗在第七章21节25节，我们一起来念。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愿意为善的时候，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就是喜欢神的律。我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好，我们念到24节。我真是苦啊，我不晓得这是我们当中很多基督徒的写照。其实保罗在这边所说的就是他自己生命当中的写照，在他生命里面，在他心里面有公义的律，有神的律，也有他肉体的律，在他心里面交战。换句话说，这就是他的生活，这不是一个某个时间点能够解决的。保罗在25节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所以人们说这就是保罗的胜利，这就是胜利。但是他们忽略了25节后面所说的，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的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这里是说到保罗知道这一次的胜利并不是一切的都能够解决，这是每一天都在做这个属灵的交战，每一天都要过得胜。怎么得胜？他就要舍己，照着耶稣所说的要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直到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弟兄姐妹，哀痛的人他为罪忧愁，为罪悔改，这是一个生活的一个方式，是我们每天不断进行的。接着我们要来明白，哀痛的人有福了，是因为得到从神来的安慰。我们再来念一次马太福音5章第4节：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哀痛的人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哀痛而得到祝福，哀痛的人有福了，是因为他们得到神的安慰。 我们不哀痛，我们就不得不到安慰。如果我们想隐藏自己的罪，那就会活在悲伤当中，没有喜乐，没有得到从神来的安慰。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说到，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是赐各样安慰的神。神会把各样的安慰透过不同的管道、不同的方式带给我们。神差派的安慰者，第一位安慰者就是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来到人的世界当中。在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一个无罪的神，一个在天上的神，他却为了我们的缘故，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成就神的义。所以我们可以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承认我们的罪，信告他，我们的罪就会得到赦免，我们可以得到赦免，我们罪得赦免的安慰。不光是耶稣基督，神不光是差派圣子耶稣基督来给我们安慰，耶稣他自己在快离开世间的时候，他对门徒说，我要求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保惠师讲的就是圣灵，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圣灵是内住在我们的里面，与我们同在，做我们随时的帮助，随时的安慰。神将各样的安慰赐给我们，有从主来的赦免罪的安慰，有从圣灵来的安慰，还有从神话语的安慰。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十五章第四节说到，以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依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弟兄姐妹，神把各样的安慰赐给我们，我们不知道，那是因为我们没有来读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会把关于神怎么样饶恕我们、神的帮助、神的鼓励和他的同在，透过他的话语来告诉我们，让我们明白。当我们面对自己的罪的时候，神透过耶稣赐给我们，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神透过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工作，透过神的话语和其他弟兄姐妹的侍奉来安慰我们。当我们被安慰，我们就得到喜乐，我们就成为有福的人。为罪哀痛的人是有福了，不是因为他的哀伤，而是因为他的哀痛引导他能够得到来到神的面前，得到神的安慰。哀痛的人有福了，是因为哀痛的人他懂得自己的罪在神的面前，他看自己是不配的，看清自己内里的诡诈、虚假、不义，而愿意在神的面前真诚的悔改、真诚的哀痛，神就安慰他、更新他。有一次一个主日的午餐的时候，看见一个妈妈手里抱着她的小孩，那小孩呢可能是因为身体不舒服突然就呕吐了，那弄脏了这妈妈的衣服，还有她四周的地方，桌上还有地上。那我刚好呢也在这个旁边，所以呢看到这个情况，急忙呢就把一些一叠的纸巾交给这个妈妈。旁边的弟兄姐妹大家也都在帮忙处理这些呕吐物。当我正想要递这个纸巾的时候离这个妈妈身边最近的一个姐妹呢顺手就把这个纸巾就拿过去，然后给这个妈妈。这个妈妈呢因为她是专心的在照顾她的小孩，所以她没有看到这个过程，她只看到这个姐妹把纸巾给她，所以呢她就一直谢谢这个姐妹一连说了很多声谢谢。 这个姐妹呢也没有做声，没有做任何的表示。我在旁边呢就愣住了，觉得很吃味，因为本来是我拿的，该接受谢谢的应该是我才对，所以呢我心中就很吃味，有些不愉快。但是后来离开了现场以后，我就为这件事情感到很难过，因为我所关注的，我是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同，别人的赞赏，我不关心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得到帮助。当我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求神赦免我，饶恕我，因为我看到自己的诡诈，自己的伪善，这是因为圣灵在我里面光照的结果，让我知道我要为这个罪而哀痛难过，并且要知道去求赦免。也在赦免的当中，我得到从神来的安慰，让我更是领受了另外一种的盼望，让我知道因为有圣灵在我里面，所以我会为这样的事情难过，而且圣灵会帮助我不再是伪善，而是真诚的去爱主，去爱人，因为这些都是从神来的。主耶稣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哀痛的人他是意识到自己是邻里贫穷的人，知道自己是罪人，自己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只有来依靠神，靠着神的恩典。哀痛的人是依照神的意思，为自己的罪忧愁而悔改，为罪的忧愁悔改。他不单单是觉知的祷告，他不是一次两次几次问题，而他这是他的生活的方式，他就是一个哀痛的人，不断的进行，在哀痛、悔改、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在这样的循环的里面，哀痛的人就有福了，因为神要透过耶稣基督给他赦免的罪的安慰，因为神要透过圣灵在他心里面动工。我们是否愿意不消灭圣灵给我们的感动，为自己、为罪、为义，自己审判自己？我们愿意为自己的罪来哀痛，而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也从神的话语里面来看见神的信实、神的恩典，在神的话语里面，在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工作，使得我们不断得到更新，不断的得到安慰，使我们成为越来越像基督的人，成为一个有福的人。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应许要将天国的福分给你给我，是各样安慰的，把各样的安慰赐给你我。你我愿意成为有福的人吗？你我愿意成为一个哀痛的人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节告诉我们，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我们是否愿意用祷告来回应神？不再是以自己为中心，不再自己是做我们生命的主，乃是愿意让耶稣基督来做我们生命的主，看见自己是不配的，是邻里贫穷的。我们还有在什么地方我们不愿意舍己放下来跟随主的？ 好吧，我们这个时候用祷告来回应神。亲爱的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你是那一位赐各样安慰的神。你照着你的应许，当我们看见我们自己是罪人，承认自己是罪人，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你就要照着你的应许，你也垂听弟兄姐妹的祷告，让他们能够在他们生活的当中能够来经历你的信实，让他们在他们为自己的罪哀伤哀痛的时候能够看见，能够得着从你来的安慰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你自己的圣灵要在他们心中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安慰人，使得他们心中因着忧愁而得到从神来的安慰，而得到喜乐，成为一个有福的人。愿你自己的话语成就在弟兄姐妹的身上，谢谢你是那一位信实赐恩典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这样祈求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圣名，阿们。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是一个月